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要跟您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分离之痛。我们要借着旧约圣经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六节的一段经文，来让我们明白神在婚姻当中的一些教导。此刻我先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旧约圣经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六节，同时呢也请您准备好纸和笔，等一下一节会向您播报这一周的读经计划。让我们先借着这首优美的诗歌《真爱奇迹》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两人的背影，一人甜蜜，一辈子到老总有你相信。天亮的家园，心烦或失意，这酸甜苦辣唯有你知心。在人生路上，我曾寻寻觅觅，那茫茫人海谁是知己。我相信真爱见证奇迹，我体会上帝就是应许。我相信真爱见证奇迹，我体会上帝就是应许。
是的，神的话语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真爱值得等候，真爱更值得一生去持守。愿神大大赐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婚姻生活，看顾保守已经有的和将来期盼拥有的合神心意的婚姻生活。下面我为您播报这一周的读经计划。2月26日第一天，旧约圣经民数记15到16章，民数记15到16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6章1到29节，马可福音第6章1到29节。 2月27号，旧约圣经民数记17到19章，民数记17到19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6章30到56节，马可福音6章30到56节。2月28日，旧约圣经民数记20到22章，民数记20到22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7章1到13节，马可福音第7章1到13节。3月1日，旧约圣经民数记23到25章，民数记23到25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7章14到37节，马可福音第7章14到37节。3月2日，旧约圣经民数记26到27章，民数记26到27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1到21节，马可福音第8章1到21节。3月3日，民数记28到30章，民数记28到30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22到38节，马可福音第8章22到38节。最后一天，3月4日，旧约圣经民数记31到33章，民数记31到33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9章1到29节，马可福音第9章1到29节。好，这一周的读经计划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愿我们天天在神的真道上茁壮成长。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马拉基书第二章10至16节，马拉基书第二章10至16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马拉基书第二章10到16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当中的第15节，经句如此说，谁也不可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谁也不可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请听灵修短文，分离之痛。
分离之痛，这是一件发生在老鹰巢内的戏剧化事件，在网络摄影机的视控之下为世人所见。透过这网络， 许多人目睹美满的老鹰家庭破碎。老鹰父母在前几季抚养好几只小鹰之后，在春天又产下了新的蛋，但是有一只年轻的小鹰侵犯他们快乐的家。当这老鹰爸爸坠入爱河，鹰妈妈消失了，被气的鹰蛋也随之死去。在网络聊天室里，疑问和控诉满天飞，每个热爱这对老鹰夫妻的人都深受打击。生物学家警告爱鸟的人，不要把人类的价值观强加在鸟类的身上，但是每个人都这样做了。我们都希望那对老鹰夫妻能够复合，每个人似乎都知道家庭完整是神圣的。当聊天室的成员表达他们的伤心难过的时候，我在想，他们是否知道，上帝看到人类的家庭破碎的时候，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呢？我也在想，为什么我看见老鹰家庭的破碎的时候，会比看见自己社区的家庭破碎还要更难过呢？很清楚的，我需要重新调整我的价值观。在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看见上帝对婚姻的看法，它象征上帝和他子民的盟约，他很看重盟约的关系，我们也应当如此。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一节，什么是亵渎？如何算是亵渎？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如何和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互相的呼应？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呢？如果想婚姻持久，请让基督居首位。
一段经文，
一句箴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我的使者。如果从这本书相关的记载查考，可以确定作者与以斯拉、尼西米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与撒加利亚、哈该这两位先知都被称为回归先知，或者是流亡后的先知。从书中的信息，我们推测到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432到425年，这是当时犹太人被掳以后的时期。那些归回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经历了与波斯还有埃及战争的苦难，以至于使先知以斯拉最初的改革失败了。先知尼西米呢，他归回的时候仍旧看到战争的遗骸、城墙的荒废，还有百姓陷在极度的贫困当中。不单如此，他也看到了民众他们的信仰出现了堕落的趋势。先知马拉基就是在当时百姓冷淡、祭司松懈的状况下，奉了神的差遣发出预言。他指出贪污的祭司与外邦通婚、忽略十一奉献等等的问题。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怀疑神的爱与应许，不相信神的公义。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二章十到十六节提醒神的子民要好好的敬上婚姻的义务。圣经讲到婚姻最早的教导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经文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接着下来，让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和二人成为一体，来跟您分享神在婚姻这个课题上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首先，幸福的婚姻第一个要求就是要离开父母。 这是我们很多人最难学的功课。神创立婚姻，告诉亚当夏娃，人一旦结婚就要离开父母，是预备他们有一天做父母的时候不能抓着儿女不放。这句话呢，神原是对做父母的人说的。什么叫离开父母呢？有的人说，我们离开家乡住在外地，一年也只是去探望父母几次而已，这算是离开了，对吧？其实啊，并不一定。离开是让已婚的儿女在心理上、情感上、认识上知道不再依赖父母了，不再让父母替他们做人生中的决定，必须要独立地在神的面前直接向神负责，这才叫离开。这个独立是在感情上、心理上、情绪上以及经济上的独立。我们不也常说结婚就是成家了吗？儿女结了婚就应当有自己的家了。但是有一些的父母呢，虽然和已婚的儿女不是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却有意无意的还在遥控指挥着他们，并没有帮助他们真正的独立。因此并不是子女结婚以后和父母分开住就是真正的离开，这样的离开只是形式上的离开。有一些的父母呢，他们搬去与已婚的子女住在一起，但是却知道这个家里自己只是长辈，并不是家里的主人，应该让这个家里真正的主人做决定，这才是实质上的离开。今天许多夫妻间有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离开父母。许多婚姻问题呢，也常常是因为双方的父母而引起的。曾经有一对弟兄姐妹啊，他们结了婚七年还没有孩子，后来才知道原来她的婆婆呢，每天晚上还要进他们的房间给她儿子盖被子。我们应当知道，幸福的婚姻要离开对父母的依赖。有时候从小习惯了父母替我们做决定，遇到困难就要让父母来做决定，这是很有问题的。不会做决定就不会长大，永远都不会做决定。所以离开父母是夫妻当中很重要的事情，更是父母送给儿女最重要的结婚礼物。常常您会听到有人这么说，妈妈不能换，那么下半句呢，也就意味着老婆可以换。还有一句说，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些观念都不正确。许多悲哀的后果就是因为这些错误的观念而引起的。亲子和夫妻的爱是不能够相争的，这不是相争的爱，而应当是延续的爱。圣经教导我们，人没有结婚以前，在地上跟父母的关系最亲密，当人结了婚以后呢，应该跟配偶最亲密，而父母就排到了第二位。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但是一对幸福的婚姻就需要离开父母，人不离开父母就不能够有幸福的婚姻，因为这是神的要求。等到人离开父母以后，才能够有第二步，也就是与配偶联合。离开父母不是叫我们不爱父母，离开父母也不是叫我们不孝顺父母或者是抛弃父母。主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想想主耶稣最后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所做的安排，他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了他心爱的门徒约翰。主耶稣他自己都这么爱母亲，他能够教导我们不爱父母、不孝顺父母吗？基督徒是应当孝敬父母的。明白了这一点呢，不论是做父母的基督徒还是做子女的基督徒，就不再应该有怀疑人要离开父母这个道理了。第二点就是与妻子联合， 也可以推广为与配偶联合。这里所提到的联合不单单是身体上的联合，而且应该包括心思意念还有心灵里面的联合。明白对方，特别是弟兄要明白太太在想什么，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弟兄跟姐妹比起来反应比较迟钝，他们不太细心，不太会体会妻子心里在想些什么，这就是要在婚姻当中学习彼此沟通的技巧了。夫妇两人都爱神，跟神有很好的关系，那么两个人之间的心灵、心思、意念就更加的容易联合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三角形，顶端是神，下面两端呢是丈夫和妻子。如果两边分别与顶端越靠近，那么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之间的距离呢，也就会更加的靠近。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刚才我们提到，婚姻要幸福，首先要离开父母，然后跟妻子或者是配偶联合。那么怎样跟他联合呢？就是要先在灵里与他和好，然后在心思意念里面跟他联合，最后呢，在身体上有很好的联合，这才达到真正幸福快乐的婚姻。完成了以上两个步骤以后呢，就可以进入到第三步，也就是神所喜悦的使二人成为一体。当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两个人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二人成为一体，每个人还是保持着自己的身份，我还是我，他还是他，但是在我里面呢却有他，在他里面却有我。最终使二人成为一体，使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许多美好的事情。神盼望的就是让弟兄跟姐妹能够同心合意的被他成全，让神的荣耀在夫妇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身上彰显出来。婚姻是一男一女结合在一起，是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婚姻是神的旨意，是神所见证的，是神圣的。基督徒在教会举行婚礼，就是要让神做见证，要在神面前相互设立誓约，作为对方一生的盟约，也是对神的盟约。离婚就是背叛忠诚和毁弃盟约，神看离婚为很严重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马拉基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另外在箴言书二章十六十七节也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她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不单是在旧约圣经，神对婚姻有多处的教导，在新约圣经里面，神也多次对婚姻做出以下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到十一节说，要免出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自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新约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也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神他非常的恨恶休妻，以及用强暴来对待妻子。神的话语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有趣的是，在犹太的法典当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规定说你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妻子，好好的保护她，不要让女人哭泣，因为神将会一滴一滴记数着她的眼泪。这就用浅白的文字表达了做丈夫的要好好的对待她的妻子，不可以以强暴对她。最后要跟你分享的是，主耶稣也有提出了有关对离婚的教导。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六到十二节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婚姻是神圣的，是神所配的，人不能够分开。此刻很多的国家实行一夫一妻制，这也是合神心意的婚姻制度。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怀着圣洁敬畏的心，在婚姻当中持守你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蒙你悦纳和你心意的婚姻生活来，以至于这样的婚姻生活可以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我们周围其他年轻一代都带来美好的见证。我们愿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你的名，也恳求你大大的赐福保守我们的婚姻。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选择来一起反思神在婚姻里面的心意。
走在十字路口，向左还是向右，一步差错很难再回头，
看那潮起潮落，心中茫然失措，今天已过，明天又将如何？
人生难免起起落落，别让幸福擦身而过，人生难免有失有得，别让快乐。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请你听我讲，上帝的话语要指引你方向，在人生道路上就有鸟语花香，走对了方向就如同在天堂。
走在十字路口。